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每年的4月2日被联合国定为世界自闭症关注日，至今已是第16个年头了。今年世界自闭症日的主题是关爱自闭症儿童，关注与支持自闭症人士的照顾者和专业工作者。作为全球千万特殊医疗专业人士之一，维州注册音乐治疗师冰玉从业近两年，也帮助了许多的自闭症人士。音乐是如何让自闭症人士开口说话，主动跟家人说再见，甚至学会英文的呢？冰玉分享了用音乐治疗治愈他人，同时治愈自己的经历与感想。Hello， 你好，冰玉。
Hello， 大家好。
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好，我叫冰玉，然后我是现在是一个澳洲的音乐治疗师。
嗯，
我是一年前刚毕业。
嗯，这个职业好像其实还是挺少见的。那你在大学学习的是什么专业呢？
我在大学学习的是音乐学，就是比较注重在理论那一块，就是类似于音乐史啊，然后音乐心理学这一类的。
嗯，
然后音乐治疗其实也包括在这个音乐学里面，所以我当时是本科的时候就大概了解到音乐治疗这一块，然后就想办法跟自己的老师啊，就是看看有没有在国内有没有一些实习机会，然后就渐渐接触到了音乐治疗。然后后来了解到国外的音乐治疗会比较发展的会比较好一点，然后方法呀也使用的会比较先进一点，所以就决定出国来读这个音乐治疗的专业。我当时决定要学这个专业之后就有联系，就是当我之前是在广州嘛，然后当时就有联系广州的几个音乐治疗师，然后就跟着他们做实习啊，然后相关的一些活动。
那来到澳大利亚以后，你觉得中国的这个音乐治疗的教育和澳大利亚的音乐治疗教育最大的不同在哪里呢？
感觉是理念上的一些不同吧，然后再加上国内的音乐治疗的教育可能还稍微会比较落后一点。
嗯，
就是他们使用的方法可能还是比较就是相对于国外来说是比较几年前的那种方法。
嗯，
然后因为国外他们就是会每年都会有大会啊，然后他们的之间的联系比较紧密，然后他们会一直在更新和做不同的研究，就是在这一块上面，所以他们的方法会一直在跟进。
现在也已经入行有所工作了，那你客户当中大家对音乐治疗的认知怎么样？
大部分其实对音乐治疗的认知还是挺好的，就是特别是我现在这个诊所，他本来就是之前就有音乐治疗师在，所以他们就会了解音乐治疗一些，但也的的确确会有一些家长就是会问啊，音乐治疗是什么，所以我们会定期会做一些宣讲之类的活动，然后就是介绍一下音乐治疗大概是侧重在什么方向，然后大概会做一些什么内容。然后其实一般只要愿意接受音乐，就是喜欢音乐的小孩子他都可以接受音乐治疗这样子，因为他们都是NDIS 可以报销的一个治疗项目嘛，所以很多家长其实他就算不了解他也会愿意去尝试。
那你的客户当中有没有华裔的这些家长们愿意选择音乐治疗的？
有的呀，有的呀。
嗯，占比大概有多少呢？
占比大概20%左右吧，不算太少，因为我这也有在跟另外一个华人诊所有合作。
家长他们怎么知道自己的孩子是不是需要音乐治疗师的帮助的，或者说孩子到底适不适合进行一个音乐治疗？
他们大部分其实是比如像职业治疗师或者语言治疗师转介过来给我的，就是他们在其他治疗里面其他的治疗师发现哦，这个孩子可能对音乐的反应特别好，或者是对音乐就是尤其的感兴趣，他们就会转介给我， 到音乐治疗这里。
嗯，可不可以为我们听众们简单描述一下一个比较典型的音乐治疗的 session 是什么样子的呢？
其实我的治疗方法都比较偏向于就以小孩为中心的这种，就是他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小孩，他更倾向于什么活动，我才会选择什么活动。
嗯，
如果就是那种像类似于小组的活动，就是比较 structure 的那一种，我会一般会就是，先是拟好歌啊，然后再就是一些精细动作跟粗大动作的一些小歌曲的跟随，然后再加上一些小乐器的一些使用，然后其实也大概是集中在就是帮助他们的 attention 啊，然后还有那个 regulation 这一块，然后也会有唱歌就会集中在帮助提高他们的语言能力这里。
嗯，
然后最后可能就会进入一些音乐放松的环节，然后就是帮助他们调节那个 emotional regulation， 然后最后就会有一个再见歌，就是形成一个很完整的 session。
嗯，in general 上来说啊，一个孩子大概要接受多少次 session 的这个音乐治疗能够对他的这个整体的状况能看到改善呢？
这个还是就是取决于每个小孩子不一样，他的状态也不一样。有些小孩子他可能就是音乐能力特别好，你能在一个月就大概四五个 session 你就能看到他有很大的一个变化。但是有些小孩他可能就是发育迟缓，或者是能力比较差一点点，他就可能你一年都可能看不到太大的变化，但是可以从一些细节上，就是很小很小的细节，看到它会有那么一点点变化。
嗯，那您可以分享一下您工作中最难忘或者说最印象深刻的一段经历吗？
嗯，这个案例是我当时在那个音乐治疗大会上面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案例，然后是我印象还蛮深，然后也是蛮特别的一个小孩子，他是一个4岁的一个自闭症的孩子，而且他是我当时刚毕业接到的第一个 client， 所以我当时是比较紧张的，就是还没有那么快能上手的感觉。然后他的情况也比较的特殊，他会说话，但是他不跟除了妈妈以外的人交流。所以当时我们的第一个 session 就是全程他只跟他妈妈说话，然后就是完全忽视掉我这种，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蛮 frustrated 的，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后来就去跟督导啊，还有当时跟他工作的一个语言治疗师有聊，就是这个小孩我应该要怎么去帮助他。然后后来那个语言治疗师就有提到，他说他很喜欢恐龙，然后我督导也有说到，就是或者我们可以就是用恐龙作为一个媒介去帮助他跟他建立连接。然后之后我就尝试着用这样的方法，就是用恐龙去跟他对话，就像那种玩过家家一样，就是我就是这个恐龙，然后我会给他一个恐龙，然后通过这个方法他就是非常神奇，他就是用恐龙跟我说话，但是他不会跟我本人说话，他只会跟那个拿着恐龙的我说话。然后我们就这样子就是进行了2个 session， 就是没有任何音乐的加入，就是只是拿着恐龙在那里玩。然后但是其实这2个 session 是非常重要，就是建立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就是让他成功的信任我，然后也接受我进入他的一个世界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会渐渐的去加入一些音乐的元素，就可能会玩一些音乐的游戏，跟恐龙一起，就可能说把恐龙藏起来，然后我们可能唱首歌，然后 唱首歌，看能不能把恐龙叫出来，这样子，或者是我们来打打鼓，然后恐龙在那个鼓上面跳舞，就是这样子，类似于一些想象的一些游戏，然后跟音乐结合在一起，然后他的反应也是特别好的，他渐渐就可以接受这样子的一个形式，然后。因为他的目标主要是在就是也是 self regulation 跟那个 attention 上面，所以还是有蛮大的进步的，就是他可以一整个 session 都是在就是玩音乐，然后就是玩乐器，然后他妈妈也有说到他之后有一次回到家，就是他爸爸。去上班了，然后他跟他爸爸就是唱再见歌，就是对，然后就是他跟他家人的连接，也就是有一定的上了一定的台阶，这样子，就是他平时跟他爸爸其实关系不是特别近的，所以就是可以看到他其实在半年，大半年左右吧，就是大半年左右的一个 session 里面有非常大的一个变化。然后现在我们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已经不太需要恐龙作为这个媒介，它可以直接跟我对话，并且它也记住了我的名字。然后它每次来就是做 session 的时候，它都会就是直接说啊，我要跟冰玉玩，就它不会像以前那样，就是说我要跟那个恐龙玩这样。这就是会，这是一个我印象还蛮深的一个 session。
听起来还是一个挺暖心的一个故事。
嗯。
那你有没有接到过一些华人的客户，然后他们感兴趣的歌曲是，比如说当下比较流行的一些歌曲，比如说像周杰伦啊、林俊杰啊这些，会有吗？
会有啊，就是还蛮多的，就是像特别是成年人这一阶段，就是像我们这个年龄，就90后、80后，他们会很喜欢周杰伦啊、林俊杰啊这样子，所以我们会就是用我们使用的歌曲，就是使用他们喜欢的歌曲，就是在音乐治疗来说，没有任何固定的歌单，也没有说哦，你听这个歌你就可以好了，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们所有使用的歌曲都是 client 喜欢的歌。我记得有一个中国的一个男孩子，大概是15岁左右，然后他就很喜欢周杰伦，所以第一个 session 我们就一起听了《青花瓷》。然后他是一个自闭症的孩子嘛，然后所以他的其实的交流能力不太好。但是他听这首歌的时候，他就是展现出比其他时间更多的专注力。然后我们就用这首歌尝试做了一些改编，就是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些改编。因为他小时候是在国内长大，然后他是来澳大利亚一段时间，并且以后都打算长期在这里住。然后他妈妈就特别想要他可以提高一些他的语言能力，特别是。英语这一块，所以我们就尝试把这首歌改编成英文版，但是是用他知道的一些词汇，就是用他知道的一些很简单的词，然后我会有一个类似于英文卡片这样子，然后就让他去拼凑出来一个句子，然后放在那首歌里面，然后我们就这样子以这样子的方式来训练他的英语和他的语言能力。他现在对，就是因为这个旋律是他熟悉的旋律，因为人的大脑其实他处理音乐跟处理语言是两个不同的区域嘛，所以他可能处理语言的那个区域不是特别发达的时候，他可以用处理音乐的那个区域去 cover 那个语言区域，就是可以帮助他去。提高他的一个语言能力，所以大概的概念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就用这个熟悉的旋律去讲一些他可能没有接触过的词汇和句子，就可以让他在正常生活中去说出来这个句子，这样。
那根据你的从业的一些体验和观察，你觉得音乐治疗行业状况怎么样？你觉得从业者多吗？然后这个职业是否稳定呢？
我觉得还是不多也不少，就是每年毕业的大部分的人都会在这一个行业工作， 然后我们的 local 同学会比较多嘛，然后据我了解的话，我们的 local 同学大部分的人会选择自己开工作室，或者是自己开诊所，或者是自己接一些 private practice 这样子。但是对于就是像我们这种 international student 的话，大部分还是会选择去医院啊，或者诊所啊，就是去有机构的地方工作，对。
那这个同学当中，国际学生的比例大概是有多少？
我这一届我们有20来个同学，然后国际生其实就只占到了5、6个这样子。对。
你觉得我们华人如果入行音乐治疗的话，他的比较重大的难点和挑战都有一些什么呢？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语言的问题吧，因为就是我们语言虽然说可能正常沟通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在专业上，就是还有一些专业的词汇的时候，使用的时候还是会比较困难。就可能你需要去用词去解释那个词，但是大部分的 client 就家长他们还是很理解、很包容的。他们不会说就是会 judge 你英语不好或者是怎么样，就是也会很支持、很尝试去理解你在说什么。就他们完全不会让你感觉到不舒服。然后再就是文化背景的差别吧，就是我之前在医院实习的时候是跟一些，加我现在也有在老人院工作，然后文化背景上肯定会有很大的差别，就是他们从小接受的音乐跟我从小接受的音乐是完全两码事，然后就我就会不太了解他们就是西方的老人到底都喜欢一些什么样的歌曲。所以就是也一直处在就是不断的建立自己的一个歌曲储备库的一个过程中吧。有时候当一些老人就是说到一些歌，然后你完全不知道是什么歌的时候，我刚开始还是比较难过的，就是我就想完了，这个他又在说哪一个人啊？我怎么又不知道他是谁啊？但是后来渐渐的，就是后来发现他们其实很 nice。如果不知道，可以直接问他们说：“哎，这个是谁？”然后你可以直接打开 YouTube，然后你就打开那个人，就说：“啊，你说是不是这个人？”然后就是他们都会说：“对对对，就是这个人。”然后说：“哎，那你能不能就是讲讲这个人啊？”就是他们就会很愿意去介绍这个人。其实对于老人来说，他们也是一个，让他们回忆起这个人的一些，这个歌手的一些故事啊，或者是一些关于他们本身怎么认识这个歌手，这些对于他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过程。所以我现在不会太担心这个问题，但是之前我还是蛮担心。
听起来的话，其实都是可以慢慢的去克服和解决的。
对。
那你对于真的想要入行的这些华人，比如说学弟学妹啊，你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吗？
就是去享受这个过程吧。就是因为音乐治疗，我一直相信音乐治疗是一个不只是治愈别人，同时也是治愈自己的一个过程。就好像我前面有说到那个小朋友的事情的那个案例，其实在整个过程中，我自己的自信心也就是一直在提升。就从刚开始我很 frustrated 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到后来就是很自信的去处理各种不同的 client，然后到就是一直在自己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然后跟一些client 交流音乐的时候啊，你会觉得音乐真的很神奇，就是它真的可以承载一些感情，承载一些故事。你会觉得一个音乐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故事，你会发现真的很，就是那种感觉是没有办法表达的，就是就是直击内心的那种感觉。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